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是五旬节主日，我们将从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：活出新命令。活出新命令，愿这个圣灵节主日，圣灵再次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动工，充满我们，改变我们，更新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有新的能力，活出主的新命令。我们同心祷告，我们同心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为今天的信息敬拜献上感谢，感谢你在两千多年前差遣你的独生爱子降临在世，道成肉身，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，也感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浇灌充满重生更新我们。今天愿我们众弟兄姐妹再次领受到崭新的祝福跟崭新的使命，并有能力活出这样的使命来。我们同心的祷告祈求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这样说：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这是约翰福音书里面著名的新命令。请问这条新命令新在什么地方？是新在新命令吗？是新在爱吗？是新在我们彼此吗？其实这条新命令并不新，在旧约圣经利未记十九章已经有过类似的命令：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如己，我是耶和华。也就是说，在旧约时代，神已经要求他的子民彼此相爱，爱人如己，彼此相爱。那么这条新命令到底新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要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野境界来看这条新命令。这个新命令不是新在命令，也不是新在爱，也不是新在彼此，而是新在他所分布的这个人是谁，乃是耶稣基督。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。约翰福音从一开始就显明了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。一章一节讲：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。一章十四节讲：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十七节讲：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在这些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在耶稣基督这个人的名称生命之上，有更大的更渊远的一个身份，也就是他是道，他是神的儿子。道乃是神，神的独生子乃是神，具有完全的神性。道成了肉身，他的肉身之名就是耶稣，基督是他肉身之名的头衔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也就是律法乃是神所赐给摩西的，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，也就是耶稣基督把神的恩典跟真理都带出来了，他本身就是真理跟恩典的化身，他所行的一切都为恩典，他所说的一切都为真理。这就是恩典和真理都由耶稣基督来的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也从多个角度彰显了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。十三章一节这样说：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注意，这两个爱都是圣爱，神的爱来描述神的爱，也通过耶稣基督彰显神的爱，在新约圣经里特指神的爱而不指人的爱，但是也表现在基督徒彼此之间的爱当中，也就是说神的爱活在他们当中。其次，他彰显了神的荣耀，彰显了神的荣耀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一共有四处的荣耀。如今人子得了荣耀，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，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， 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。荣耀是约翰福音的中心主题，一共出现了16次之多。这16次之多的荣耀基本上都是在描述耶稣基督与父神，父神与他之间彼此的共荣的关系。在约翰福音17章第5节，耶稣基督大祭司的祷告当中，他清楚地表达了他这种与父同在同享的永恒的荣耀。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耶稣基督所祈求的乃是父神的荣耀，而且这种荣耀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没有世界以前，在没有人类以前，在没有任何受造物之前，他已经与父同享荣耀了。从荣耀的角度讲，耶稣基督是神，具有完全的神性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窃取神的荣耀，自称可以与神同享荣耀。旧约时代，神给了以色列人613条律法、诫命、典章，是通过摩西所传达的。但是摩西本人没有任何的能力让以色列人活出这些律法来，持守这些律法来，也活出这些律法的精义，爱神。生命记6章4节讲，以色列讲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。所有的这些613条律法、诫命、典章都要以色列人爱神，但是律法、诫命本身不能赋予爱的能力，摩西也不能赋予爱的能力。到了新约时代，耶稣基督把613条律法、诫命、典章总结为2条：爱神，爱人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要爱人如己，归纳为2条。大家觉得简单吗？613条只归为2条了，是不是更容易活出来？没有。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活不出613条，新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同样活不出这2条。不但活不出这2条，而且他们更差，因为他们把分布律法带来真正生命的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们更差了，还不如他们的祖先。人根本做不到，人根本活不出神的律法诫命来。613条活不出来，一条活不出来，2条也活不出来。那么请问，既然人活不出人的律法诫命，神为什么还要分布这些律法诫命呢？为什么？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答案乃是要他们来认识、寻求、相信耶稣基督，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。律法本身无法赋予人爱，摩西也没有办法赋予人爱，但是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他不但传达了、表达了、彰显了神的律法，而且他能够把神的律法诫命蛮有能力的活出来，并且赐给我们这种能力。所以在整个这些律法诫命的彰显当中，最大的彰显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。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，他把律法总诫命总纲的原则要求全部活出来了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道成肉身，不仅仅是传达了律法，而且以展现的方式跟能力活出了律法，以自己的生命活出了律法。也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，在他的十字架上，我们才有可能活出神的要求、神的律法诫命，爱神爱人。等一下我还会讲，等一下还会讲。 约翰福音十三章，耶稣基督要为彼得洗脚时，彼得就这样说：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万万不可，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，永远不可洗我的脚。我想在彼得的观念当中，他从来没有遇见一个比他身份高的人，不管他的老师还是他的家人，还是拉比，还是法利赛人，洗过他的脚。在他的律法，在他的文化传统，在他的风俗当中，他从来没有遇见这样的一个人。犹太的风俗都是仆人洗脚，耶稣基督要给他洗脚的时候，把彼得整个的观念颠覆了。所以彼得讲，你万万不可洗我的脚，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。换句话说，彼得也不会为比他低下的人去洗脚。但主耶稣怎么回答？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将来必明白。将来到什么时候呢？将来就是到主钉十字架以后，彼得必明白。所以耶稣所彰显的一切的爱，一定要归结到十字架上，人才能真正的明白，人才会真正的被触动，人才能会真正的尝试的去活出来。所以这条新命令首先新在耶稣基督是神，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神的爱带下来了，彰显出来了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带着神性，带着从神而来的爱来爱我们，我们以这种从神而来的爱来彼此相爱，从而我们以从神而来的爱来回应神的爱，来爱神。大家看见没？耶稣基督相当的伟大，在这一条诫命当中就完成了爱神跟爱人这两条诫命的总纲。因为他带着神的爱，把神的爱投入到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，以他的爱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们正在爱神，也正在爱人。新约圣经两条诫命在这里归纳为一条：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或者说，神怎样爱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相爱。当我们与神的爱彼此相爱时，我们正在完成爱神爱人的诫命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这样说：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也完全了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以神的爱彼此相爱时，神不但住在我们里面，不但住在我们里面，而且我们的爱就完全了。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爱神爱人的心就完全了。耶稣基督非常的伟大，他不但自己完全了律法，把这种完全律法之爱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活出律法，完全律法来。哈利路亚，感谢神。所以这条新命令的第一点心，乃是耶稣基督是神，具有完全的神性，在他的神性当中能够使我们完成这条新命令，从而完成所有的律法诫命。哈利路亚。这条新命令第二心，心在耶稣基督的爱，心在他的爱。逾越节是约翰福音的中心主题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约翰福音一共描述了三个逾越节，约翰福音十三章开始到后来都是记载在第三个逾越节的事件，都是在记载第三个逾越节的事件。也就是说，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所有的事件，包括新命令，它的大背景都是逾越节的拯救，逾越节的羔羊，逾越节的救赎，或者说乃是十字架，乃是十字架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对我们所彰显的爱，乃是十字架的爱，乃是救赎之爱， 赦免之爱，和好之爱。约翰福音十三章彰显了耶稣基督三种爱。第一种爱乃是持续的爱，爱到底的爱，永恒的爱。十三章第一节这样说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这种爱到底的爱，是一直爱到十字架上的爱，是一直从死里复活之后的爱，是爱到世界末了的爱，是直到进入天国的爱。前几天我父母的一个新人朋友，是一个老姐妹，她的先生去世了。她的先生去世前已经得了老人痴呆很多年了。这位姐妹在一个地方做义工，每天中午下班时候立刻赶到老人院去照顾她的先生，给他喂饭、吃药、关顾他，每天都是这样，急急忙忙的就去了。直到他先生去世为止，他非常的难过，非常难过。有一次我跟他对话的时候，我问他：“你去看他的时候，你觉得他知道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确定。”他不确定。我跟他讲：“没有关系，有一天我们在天上都会与耶稣相见，与主耶稣相见。我相信主耶稣能够弥补，能够恢复他这一生，包括他生病时这些破损的、断缺的记忆，他都会记得清清楚楚。你对他的每一个关爱，别人对他的祷告，他都会知道，他都会记得。”然后那个姐妹的眼泪就刷就流下来了。我深深地感觉到这个姐妹非常的爱她的先生，直到她最后的一刻非常的爱她。这是我们人的爱，爱到底的爱，但是这是有限的。但是主耶稣对我们爱到底的爱是持续的、不改变的、永恒的，直到天堂的爱。这是第一种持续的爱到底的永恒的爱。第二，仆人式的爱，仆人式的爱。十三章十四节这样说：“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”这是仆人式的爱。在当时的中东一带，洗脚乃是仆人的工作。家人、家主或者有名有望的人，从来不会给人洗脚的。这也是彼得拒绝主耶稣为他洗脚的原因。去年秋天，我们家要安装一个空调，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最后选了一家公司，小公司。这个老板有两个公司，他来到我们家前门跟我谈话，给我介绍他的产品，最后我选定了他。当那天施工的时候，安装的时候，他也来了，跟其他工人一样，在我们家忙前忙后，上上下下为我们安装。如果我事先不知道他是老板，我很难相信他竟然是一位公司的老板，而且有两个公司。当然我们知道他这样做的原因乃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为了公司。如果他卖掉了公司，如果他不再做了，他也不会再来了，我相信他不会来。但是耶稣基督不一样，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拥有者。十三章已经告诉我们，父将一切已经交在他的手上。大家想一想，对于这样一位拥有万有的主，已经掌管万有的主，他能够再做什么能够得到更多的呢？除非他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除非他是为了我们的利益，除非他是为了爱我们。只有一个原因，他是为了他人，不是为了他自己，因为他已经拥有了一切，这是他的爱，这是他的爱。第三，乃是赦免之爱，赦免之爱。十三章三十八节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”这是主耶稣对彼得所讲的话。因为彼得夸口， 别人都否认你，我绝对不会；别人都离弃你，我绝对不会。但是主告诉他，依教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这种爱乃是十字架上赦免之爱。彼得当时完全不明白，他甚至不相信自己会否认主，直到他否认之后，他出去痛哭，那也没用。直到主在复活之后，主在海边与他对话，三次来询问他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是赦免的爱，这是赦免的爱。在这之后，主才跟他讲，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你去牧养我的羊，你去照顾我的羊，这是赦免之爱。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新命令被夹在两个背叛者之间，第一个背叛者乃是犹大，犹大当时已经出去了，去带领犹太人来抓主耶稣。第二个背叛乃是夹在彼得未来后来的背叛当中，犹大的背叛是决定性的，是永恒的，而彼得的背叛是暂时的，是软弱的。即使这样，主耶稣为犹大洗脚，为彼得洗脚，这就是他的爱，十字架上的爱，接纳赦免之爱。他所做的，彼得门徒包括我们不知道，直到我们仰望他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明白。所以我在这里特别邀请大家来瞻仰仰望基督的十字架，让我们能够从他的十字架上来审视我们自己的人生。我认为教会最大的挑战，最大的困难，乃是彼此的不赦免。我们有很多的伤害，有很多的误解，但是我们不能超越这些伤害，这些误解，我们不能。这是教会最大的悲哀，也是最大的挑战。所以我邀请大家，包括我自己，来仰望主的十字架。我们从他的十字架上能够领受到崭新的赦免吗？我相信一个人领受赦免的程度，决定了他赦免他人的程度。我们能够领受赦免多少，我们就能够活出赦免多少，相信吗？我们被赦免多少，我们就能够爱多少。路加福音第七章记载了一个犯罪的女人，可能是妓女。当主耶稣在西门另外一个有钱人家吃饭的时候，这个女人就来了，用自己眼泪哭湿了耶稣的脚，再用自己的头发把它擦干，然后再用特别的香膏抹上去。很多人看了不以为然，但是主耶稣讲，被赦免多的就爱得多，被赦免多的就爱得多，赦免少的就爱得少。如今我们也一样，我们很难赦免，因为我们被赦免的少，我们从主领受的赦免少，所以我们爱的就少，我们回应的也少，我们回应主的少，我们回应人的也少。主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已经为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我们何故领受的这么少呢？我们为何领受的这么少呢？我们领受的少，我们就爱的少。在我自己的生命中，有一件过失过犯，深深的使我难过纠结很多年，即使我后来去读神学院，仍然在纠结折磨着我。直到主的十字架以崭新的方式再次释放了我，因为我看到主在十字架上不仅赦免我一个人，而且为许许多多有我这样过犯的人付上了代价，有许许多多我伤害过的人，伤害过我的人付上了代价。既然主已经赦免了他们，释放了他们，为什么我还不能释放自己呢？从那个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极大的释放跟自由，不然的话我连神学院也不能读完。在我服侍的许多年当中，我也经历了教会弟兄姐妹的误解、伤害、 有一些甚至现在都不能完全的捋清讲清，怎么办呢？我仍然要侍奉，我仍然去爱人，仍然要分享信息、讲道、教导。我怎样把主的爱在我自己生命当中活出来呢？我是这样想的，主既然在十字架上为众人死，为我所不能赦免的人死，主已经赦免了他，那么我为什么不能赦免他？我为什么不能原谅他呢？我为什么不能放下我们之间彼此的隔阂误解呢？这样一想我就可以了。大家看到这样一个伟大的转移吗？从主对他的赦免，主对我的赦免，从而转成我对他的赦免，我对他的接纳。这是一个赦免之爱的伟大的移植，从主十字架上进入他人，进入我。我相信我们彼此都知道，他可能也在纠结，我也在纠结，但是我们都带着基督的爱，十字架上爱彼此接纳的时候，我们就活出来主的大命令来了，主的新命令来了。哈利路亚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我也再次挑战大家回顾我们自己生命中一些不赦免，一些苦毒，我们是否借着今天的信息，在圣灵节这个主日能够再一次领受崭新的十字架之爱，从我们自己被接纳、被医治、被拯救开始，认罪悔改，重新接受主的爱，从而能够活出主这种赦免之爱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愿神祝福大家。最后新命令的第三点，他心在见证基督之爱。我们是见证，十三章三十五节这样说，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，因此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们乃成了见证，我们是主爱的见证，别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徒，从而也可以引领他们成为基督徒。在当时的时代，犹大拉比时代，许许多多拉比的学生群体、宗派、组织都有自己的特征，这些特征各不一样，拉比跟拉比之间的特征不一样，他们群体的特征不一样，组织跟组织的特征不一样。古希腊他们哲学老师的学生彼此群体也不一样，特征不一样。就在如今，甚至帮派他们的特征也不一样，可能我们看上去都差不多，都是刺青，就连刺青也不一样，他们都知道谁是谁。过去十几年，我们全家每年都回国探望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家人。每次我回国的时候，我发现国内带福珠的人越来越多，而且福珠越来越大、越来越黑、越来越贵，很多年轻的男女都在带。那么福珠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乃是一个记号，我姓福。不管这个福珠本身的意义代表什么，当我们看到人手上带的福珠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他们是佛教徒。当我们看到福珠的时候，就知道一个人的身份，基督教也不例外，基督教也不例外。请问我们基督教的符号是什么？特征是什么？可能讲是十字架，很多人脖子上都挂了十字架，甚至是金的、钻石的。那么基督教以十字架做标记，本身并不来自圣经，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规定十字架为我们基督教信仰的记号，而是爱。你们如何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这乃是说十字架的爱乃是我们的记号。如果我们能够把十字架的爱活出来，别人就能认出我们是基督徒。唯有基督教信仰是以爱为记号的，而且这种爱是舍己的，是献身的，所以历世历代在所有的大千宗教当中，基督教信仰所受的 逼迫迫害死亡的人数是最多的。即便如此，基督教信仰从来没有被铲绝过、铲除过。基督教信仰不但没有被铲绝，而且不断的在兴旺发展，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宗教，说明这种爱一定是从神而来的，也说明基督徒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把这种舍己的爱真实的活出来，甚至逼迫杀害抵抗他们的人看到这种爱，他们也被感动，也归向主了，也成为基督徒了。这就是这种见证的力量，这种爱的力量伟大。新约圣经中有一个特别的使徒叫做保罗，保罗原来是个残害迫害杀害基督徒的人，后来被主的爱所征服所改变，成为使徒当中最伟大的外邦人使徒。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特征特质，以爱来彰显我们的信仰，以爱来活出我们的信仰，以爱来使人归向基督，以自己的生命生命之爱来归向基督。教会为什么很难吸引人留住？教会有的时候传福音没有果效，甚至有人在教会产生矛盾分歧的时候跑到外面去宣教去传福音去了。那么他们传福音之后，新的人来到教会一看，他们彼此原来是这样的关系，彼此没有相爱，彼此互相的议论指责，甚至不说话，他们就不能信，他也不来教会了。所以教会不增长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乃是我们没有把爱很好的活出来。我特别特别挑战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来。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，一年至少可以成长10%，我们可以留住所有进入教会的新人，他们看到我们如何彼此相爱被感动，他们就留在教会信主受洗，教会就增长一年至少10%。不然的话，我们花费很大的力气功夫跑到外面去带人回来，他们又走了，一年根本不到10%。这是很多教会，我们教会所面临的挑战。我鼓励大家活出主爱，成为见证，教会增长10%。好，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，总结今天的信息。活出新命令，约翰福音13章31到35节，我们讲了这条新命令的三个新特征，大家记得吗？首先，信在耶稣基督是谁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以完全的神性把神的爱带到我们当中来了，带到我们当中来了。第二，信在耶稣基督的爱，这种爱乃是十字架上的救赎之爱，在约翰福音13章有三个表现，第一乃是爱到底的爱，持续到底的爱，第二是仆人服侍的爱，第三乃是赦免之爱，这种赦免之爱最终彰显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现在不明白，将来必明白，当我们明白之后，这种威力果效大得不得了，使我们能够完全神的诫命，爱神爱人。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们也正在爱神了。所以旧约时代613条诫命，新约时代2条诫命的总纲，最终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被归纳为一条，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第三就是心在爱的见证，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爱的见证，爱是一种记号，乃是基督教信仰的记号。当我们这样去爱的时候，别人就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，从而归荣耀给主，也领他们归向主。我也挑战弟兄姐妹能够在教会学习彼此相爱，从而在来到教会的新人当中产生果效，一年可以留住这些新人，我们可以成长10%。有三个挑战的问题，这条新命令新在什么地方？首先，这条新命令新在什么地方？第二，新命令与门训传福音有什么特别的关系？新命令与门训传福音有什么关系？第三，我们如何在彼此相爱中成为门徒，彼此搭配，完成大使命呢？请大家背一条金句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 好，我们一起来背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。愿神赐福大家，在这个圣灵降临节主日，我们共同领受圣灵崭新的浇灌，活出主的新命令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为今天的敬拜、今天的信息跟领受献上感谢，祈求圣灵以崭新的形式来浇灌我们，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满有能力而活出主的新命令来。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教会彼此相爱，在外面能够为你做见证。愿这个五旬节主日成为教会突破更新的一天开始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，阿们。